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家庭生活栏目主持人丽华。今天呢非常有幸的请到了 Alice， 她呢是
我叫 Alice Forrest， 我来美国呢已经有快30年了。那我呢自己主要我的职业生涯主要是在那个教育这个方面。我在国内呢就是在教育行业，我教了10年的英语，然后呢在公司里面，在当时是下海潮嘛，在公司里面一个集团公司当了3年的办公室主任。那么我呢到美国之后呢就重新来过，就是没有转任何学分，重新再开始学。那我从 AA 开始是学的是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然后接着呢 Bachelor 是学的是 Human Service Management， 那这个是有关那个 Counseling 这方面的心理咨询的这一方面的。其实当时也是带着很多很多的困惑，其实学的当中是帮我解决了很多的自己的问题，所以那个课程我觉得挺好的。那接着呢因为我教书嘛，教书那又去修了一个 Master Degree 是Instructional Design， 那我呢就是说基本上在美国这边也是从事教育这方面的工作。那一开始是在一个 Non-Profit Agency， 是一个华盛顿州最老最大的一个 Family and children 的一个小孩帮助小孩的一个机构，全州的一个机构，在那边工作了10几年吧，也是反正是很多的想法啊体验呐、那我95年到美国之后呢，就是除了 agency 那方面的工作，后来呢我又去拿了那个华盛顿州的中文教师执照。然后呢就是在公立学校也担任一些工作做，然后呢在私立学校教了几年，私立学校在那个 Annie Rice School， 教了5年，那个算是也是华盛顿州最老的一家私立学校，是比华盛顿州还要老的。那么就是基本上我的大概个人介绍是这么，哦还有就是我自己担任的工作啊，我自己呢就是在国内呢就是当老师，然后呢到美国来之后呢也是因为孩子要想孩子学中文，所以就送进去，就从当过那个学校校长啊，还有那个西北华校联谊会的会长啊，然后当了华盛顿州中文教师学会的会长。那现在呢我是现任的美国西北华文笔会的会长。这是就是我的一个简介吧。
那您的这个介绍我听到了，您的这个职业呢以教育为主，但是呢您又好像您是怎么走上这个写作的道路呢？
如果说写作这条路的话应该是很早了。其实我从小学开始我就很对中文就很有兴趣，我要非常感谢我的老师。我在3年级、4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写的那个小作文，老师就拿去念了，当成范文念给那些同学听。从那个时候，我就因为你喜欢什么，你可能就把精力放得更多在那方面。在另一方面，就是我父亲他有很多书，很多小说啊什么的。反正三岁多，那时候我在海南岛啊，那时候还是用那种烧柴火的，就是一边烧柴火一边看了很多书，囫囵吞枣的，有些也不是很理解，半猜半读就看了很多的书。再一个我父亲呢他也会给我们讲很多像那种古典文学的一些故事啊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对文学有兴趣了，萌芽已经出来了。 那我上中学那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初中读的那个时候刚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那个时间，所以呢学校真的是没有怎么教书的，我们就是变成是好义务劳动队啊，等一下修铁路修公路。但是好在我呢就是也是就是书很多的，家里面还有朋友的一些书借来看，包括当时认为是毒草的书也看了很多，什么迎春花苦菜花呀，什么野火春风斗古城啊，那些书都看。看了后之后呢，就是觉得好像当写个东西也不是很难吧，就开始就写了。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那个我爸爸去当时我们住在海南岛的西部，我爸爸呢到那个当时是海口吧，就是海南省的，算是当时是也是属于广东省的，就是那个首都的那个地方啊，就是海口市去开会了之后，就他带回给我的礼物就是铁匠的儿子。那铁匠的儿子呢，我一看一真的一口气就看完了十几章吧，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编出来的嘛。那当时我就马上就真的是有那种灵感，就写，就把我自己的书就已经编出来了，就是这个题目总的题目。然后我就交给我的那个当时的我很崇拜的那个语文老师，我就给他看。那他呢就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有多少阅历，你要当作家，作家是要有很多阅历的。那句话呢就说可以说是泼冷水，但是从另一方面也是给我一个激将，我就觉得那我要就是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一种体验，甜酸苦辣都是体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即使是说很困难的东西，我也不认为很困难或者很辛苦，我就觉得就是一种体验啊，我什么都要体验啊，我才能去写这本书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暂时把这个放下来。那真正触动我的一次呢是我读高一的时候，高一那个时候是还没有打倒诗人帮之前的那段时间，然后我们老师当时就出了一个作文题，说一到什么什么时候要交，隔两天三天下午要交了。那当时的那种写法就是那种八股啊，在什么什么大好形势下，然后呢就是一二三，然后最后表决心，我决心怎么怎么样，我写烦了，我真的不想写，我也不知道写什么。他就是就是到了那天下午要交卷的时候，我突然我们那个时候是睡午觉的，午觉我不睡了，突然就哇有个灵感就出来了，我真的就是跟着我那个灵感刷刷刷刷刷就写下来。我看都没看第二遍，但是我很怕老师可能通不过，特别在下面加了一个注明说这是都是我编出来的，这是我编出来的，全当小说处理，我就交上去了。然后我很害怕到时候老师不知道怎么训我了，我是这么想的。谁知道老师好像如获至宝一样的找到我说，哎，你这是怎么写出来的，哎呀怎么可以想到这么写啊，什么什么。我当时读高一，他甚至把我的这篇作文都拿到高二是去念，当成范文去念。哎呦，我真的是觉得很就是想，真是惊喜，一种惊喜。然后呢，从那个时候我真的就非常的喜欢文学写作。后来读了大学之后呢，就我们师专有各种科目嘛，我是读师专的，然后有那个历史、中文、政史系、中文系。还有各种系。那么我们有一年的那个就是我入学的第一年吧，我们就有一个那个叫征文比赛，我是征文比赛，我就写了然后就投了。因为我是化学专业的，我也没指望说怎么怎么样，我真的是没有那种企图心，是很弱的，没有企图心就交上去了。突然说我得了第一等奖第一名，中文的那些没有得啊，我得了。就把这种好像爱好加强了，这个自信心也增强了。后来是那个又朗诵比赛，我也得了全校的第一名。后来呢，我们就是地区的大中专学校的那个文艺汇演，我拿了一个就是最佳演员奖。那个时候因为朗诵也是一个题目，我又朗诵又跳舞又什么的，就是这样，就是说在做的一个就是每个小成功就加固了我这种对文学的爱好。就一直这么过来。那等到后来我出去工作，其实工作我们那时候工资也是不高的，但是我基本上就是买杂志啊，买这个那个就花很多钱，但是呢我稿费也收了不少， 就是诶，反正基本上还是寄一些散文啊，这些发出去都有些稿费。等到后来我离开教育行业，到了那个集团公司，我当办公室主任的时候，写作这个能力对我来说是真的很重要。当时因为我们公司呢是在珠江三角洲那个地方是集团公司，我们有集团公司下属有17个那种公司小企业。那我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呢，就是在老总和4个副老总之间，然后有很多比如说秘书的工作呀，还有要公司当时要做很多广告宣传，到我们开发那房地产要到香港去宣传啊，这些东西的就是所有这些文章包括公文啊通知这些都是我来写的。然后我还就是发表了一些报告文学，就是写我们公司和我们老总的一些报告文学，就发表了。其实就是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当时来说集团公司是很新的，在中国大陆那个时候，92年的时候，对，所以就是说一直我觉得写作一方面是实用性，一方面呢对我来说是一种娱乐，有娱乐的性质在里面的，建立了我的自信。所以呢这么一路的走下来，后来到了美国之后，我是带了一些创伤过来的。这个创伤呢就是在我在这边美国我去修大学，我刚才前面也讲到，就是我的 AA 呢是从我是从 AA 重新念的，所以呢 AA 这边它也有一些科目的要求嘛，你要 selective 的要修多少，然后主课要修多少，那我选了一些写作的课，美国这边的写作的课，然后呢一边写的话呢，就有一种好像真的是有疗愈的作用，把我前面的一些创伤给疗愈了。这个呢是从另一个角度写作对我的影响，对我的帮助，所以呢就一直写下来。那就是我儿时有一个梦，就是我要发表一本长篇小说，但是要写，因为我前面已经有了要写了是吧，但是我来美国之后我就开始写了，但是怎么写都好像写成自传一样的，按照时间顺序这么写，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是要有一种 creative 的那种创作，就是说我要 create， 我要创造一个世界，我要创造我的人物，我要这些东西，所以我一直不满意，就是带着这种困惑吧，这种好像要怎么更好把这个写作的水平更提高的这种，一个是在美国那个课堂我修一些写作课，然后呢就在2019年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说要成立笔会的这么一个通知，就在朋友圈还是哪里，反正我不记得是怎么看到这个消息的，我就去参加了。参加那个是就是美国西北华文笔会的创会的一个大会，说是大会其实也不大，就是20来个人吧，在那个在 St. Mammoth 那边的一个图书馆在那边开了，然后。我呢开始就是进去跟大家交流啊，后来呢就是负责财务的工作，那后面呢就是已经五年过来了，那现在呢我是在做那个会长的工作啊，就先写作就先说到这啊，这条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呀。Yeah。
那您刚才有提到哈，我就想说，您刚才提到首先您的专业是化学专业是吧？
对，
但是您当时就是意外的说写出来东西可能比中文系或者专门以这个为这个目标的这个专业里的学生可能写的还好，那是什么让您能够有这样，因为我们想不可能有了梦想它就能实施，是什么帮您奠定了这样的基础？
我是觉得就是前面我看了很多书，就是我父亲的一些书，还有朋友借的一些书，还有图书馆的书，反正我能拿到东西我就在那里看，就是看了很多的东西，那你看多了后积累，你就想表达了，你就想要说什么了，就是这样。嗯
嗯，那您在看书的时候就说您走过这样一条路，你有给别的人一些建议吗？就是我看书应该要怎么样看，怎么样选书能够帮助我从写作的角度上来说能够走得更好。
一个小例子吧，我当时在做办公室主任的时候呢，在那集团公司，那坐在我前面一个小伙子呢，他当时是从西安过来的，很想家，他就付诸一笔吧，就写了就投到那个深圳电视台， 他晚上有个栏目的，差不多像类似这样的节目啊，他在听了，他写了之后，我投了好几次稿都投不进。后来他说，他当时叫我姐姐吧，他说你帮我看一下吧，我看一下，我就跟他指出来，我说你不能用太多的形容词，你一定要就是说，你不能说啊这个东西很香很香，你应该说我这个拿起来怎么个吃啊，怎么个味道啊，你的听，你的触味感啊，视感啊，视觉啊，这些东西要用具体的文字表达，他稍微修改就按照我的意思修改，然后就他们就用了，他非常的高兴，就很多啊，谢谢你，对，那介绍书的话，我们可以说是我们都互相交流着分享书，像我跟我的朋友，如果看到一些什么书的话，会互相的交流分享，好的书，像在国内那个时候，我也会带，我记得有一次是那个白先勇先生到家那个华大图书馆来办个讲座，那当时我呢是。做那个就是当中文学校的校长嘛，我就去参加了，参加当时其实薪水也不高，我还是愿意花50块钱买了他那本书，父亲引民国那本书，因为我真的是就是很敬仰他吧，可以说白先勇先生，我们去那个图书馆的时候，本来是一间房间的，后来一直延到2间3间，都坐满都坐不下。那我这本书买回来之后，我很快就看完了。看完之后呢，我们家长会里面有很多知识高级知识分子的，他们也很喜欢读书。我们那个中文学校是就是台湾留学生30多年前就创办，所以基本上是大部分都是台湾人。那么这些他们呢也跟我分享书。我记得我把这个书给他们看，他们串串现在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我现在没有了。我通常是这样，我读了书之后，好的书我给别人看，反正我看过了就传没了，没关系，反正肯定是有爱书人在看，传到爱喜欢书的人手上，没关系的。那他们也会跟我分享书，像《最后的贵族》，开始我还以为是白先勇的，后来不是白先勇的，是另外一个那个就是当时我现在一下想不起他的名字。是一个女作家，很有背景的一个女作家写的《最后的贵族》，所以呀，我跟就是我的朋友也会探讨，业余时间聊天的时候也会探讨。我最好的朋友很多都是中文系的，非常奇怪。我读大学的时候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是中文系的，后来出来很多朋友也都是中文系毕业的。我觉得是爱好使然吧，爱好是最好的老师，真的是这样。这里还想提一点呢，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教我们学校中文系的那个后来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
他也兼了当时是广东民族学院的课，中文课，那是本科的。他当时还让我去有些名作什么的，他录了音之后就是当做范本来给他的学生去听的。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也是跟着，因为他要求的那些书目我也看了很多好书，那个时候就是中文系的一书。那后来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当老师的时候，我的隔壁全都是老师啊，年轻老师，学中文的，历史系的，中文系的，我把他们的整套书按系统来，全部一套书都全部读完的，历史系的，中文系的，对，就是这样。应该是真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爱好，没有谁强迫的，对。
那您刚才有提到写作对您来说有这个疗愈作用哈。那我自己的感觉，对于因为我也看一些作者的这个书，然后尤其喜欢看对他们的人生的这样一个就是描述的一些文章吧。那给我的感觉呢，走作家这条路，要是真正的想做一个好的作家的话，其实是一条很孤独的路。因为你必须要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还要敢于把一些你认为就是说这个现象不好的，你敢把它说出来，这个会把自己放到一个非常孤独，甚至可能要和有的时候可能要和主流背道而驰。但我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要讲，但是我想听听您在讲这个疗愈以及孤独之路，这是怎么能够把它给契合在一块呢？
我是从我写作和对生活的观察当中慢慢体会到的，没有谁告诉我。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因为我就觉得一个作家首先要是一个思想家，他写出来的东西，他传递出去的信息，要给读者一个启迪，他们读了之后，他有要引起他们的思考，有个启迪，能够收获到某种东西，我觉得这才能就是达到写作的目的。因为开始我们写就反正就随便写，想看到什么写什么，看到什么。但是真正一部就是能够留下痕迹的作品的话，它里面是深含着很多思想的，提倡东西，提倡什么，或者是反对什么，他自己是很明确的。作为一个作家，他自己是很明确的，并且呢，他要通过他的文字表达出来的话呢，不是说简简单单哦，我爱这个，我恨那个，不是这样的。就是他的东西要有用形象的用形象的语言去表达了之后，人家就是读者看了悟出来的东西啊，而不是说直接的一种好像口号式的东西。所以就是说，一方面做一个作家，我觉得一方面我现在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作家，真的是这样，我只是一个文友，我就喜欢写而已。作家我觉得应该是有自己的思想还有技巧，这些东西要结合起来来去表达一个东西，引起读者的共鸣。我记得我很多时候我其实很敏感的，但是呢我就很佩服那些作家能够表达出来。我记得那个时候66写一本书叫蜗居，那个时候就是讲到中国人就是住房的问题，我那个时候是深刻体会到中国人住房的那种窘况的，我真的能体会到。但是呢我就不能像他那样表达出来，我就觉得就是说你不仅要有那种对生活的观察要很敏感，要触觉要非常的敏感，而且要有那种语言和能力去表达去表达出来。这一点是终生的努力吧，我觉得不是说一时一刻就能够做得到的。我现在写的东西基本上是属于散文的比较多，散文很多都是纪实的东西，我觉得离作家还挺远的，还要努力加油的。 yeah, 是。
那您刚才有谈到您看的书目里面，比如说会看到一些历史啊之类的这个话题的，那您觉得这个，因为我知道历史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别人已经用他们的想法去编撰过的历史故事，还有一种历史对我们来说我们要看的话，比如说像那些二十四史啊明史啊这些，其实你要真去看的话，其实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它是比较枯燥的，因为它记得很简短什么什么年月日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样的人就说你真的要去发挥那个故事。那您看这样的历史能对您的写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历史就是好像培根说过嘛，就是读史使人明智。历史都是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重复的，其实都是这样子。那其实我看历史的目的，我就想说纵观人类的这个长河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们不管是经过了多少个朝代，那其实你说2000年前的人跟我们现在的人其实思想感情也是类似的，非常类似的，虽然我们的生活环境不一样了很现代了，很物质方面非常的丰富了，但是人的情感是没有什么变的。所以我就想看这个历史长河是人是怎么个人类是怎么变化的。像最近那个犹太那个历史学家有个写人类史是吧，那个人类简史，那个题目我觉得很平白很枯燥，但是里面内容是很丰富的。他写那个写历史的东西是就是智人是怎么进化的，他写历史的那个角度是跟一般人写不一样的。那我看历史的目的就是真的就是想了解人的进化的过程。不同朝代的人的想法情感是怎么样的。对。
您刚才说到一个有趣的话题，您说想了解人的这个进程这个过程。我自己的感觉好像不管是那些著名的科学家还是什么他们好像到了一定的就是阅历增长到一定的时候，或者年龄到一定的时候，他们突然对一个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会变得越来越感兴趣。那我不知道您刚才提到想知道这个进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驱动力让您觉得我要想去知道这些事情。
因为作家叫文学就是人学嘛，所以就是说你经历了这么多之后，然后呢就会很自然的，真的很自然就会走到哲学那个宗教那个地方去了。你会觉得你像说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有这种生老病死啊，你会走进佛教里面去，或者是说走不通了我们向内求的时候，我们去读佛教的东西，如果向外求我们会去读圣经啊，读另外的东西，所以就是很自然就会进入到宗教啊哲学这个领域。然后哲学说到底也就是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是吧，我们人是怎么来的，我们要到哪里去，就会非常自然就会进入到这个很终极的一个话题。这就是最终极也是最原始的话题了，我们人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然后呢要到哪里去，很自然的。
对，那您在您的这个写作里面您会说
然后呢就是我到了关岛之后才发现其实很多东西都非常的类似，我才觉得其实人很多是一样的呀。后来我有一个同事是从 Nigeria 过来的，他请我到他家去参加他的一个生日 party， 你知道呢他吃的那些烹吃的东西用那些咸鱼干啊，然后弄成跟那个瓜一起煮啊，海南人就是这么煮的咸鱼干。后来我也看了一些写历史的东西，就说是从那个你看赤道接近赤道那一块，就是人可能就环着那个赤道这么绕一圈这样子的，所以很多还是挺相似的。我就很惊讶，其实人很多很多是一样的，真的是也就给我一种感觉，我就觉得其实我们很多是一样的，我们人类 share 就是共通的东西更多
那当您在这个在您的视野里面看到了这么多就是不同族裔不同文化的这个有共通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我就觉得更包容吧，就是其实我们可能就是我也看过一些书，就是我们就是这个肤色的这一点点不一样，很多人很多内在东西还是一样的。当然了，你要说到就是说这个因为地理环境的影响，那人的性格也有变化，就是因为那么一点点的变化，那么就引起了很多很大的变化。你像英国的什么工业革命之后就一系列的变化，然后欧洲的一些像文艺复兴之后这么一点点变化，哎，就接二连三的就引起更大更多的变化，那这个文明的进程也就加快了。那相对于这个来说，非洲那边可能地理环境也限制了人的那个大脑的哈思考各方面的认知，然后呢就局限在这里，那就停留在那里了。所以真的是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是人类的能动性是非常的厉害的。这种认知和能动性是非常的 powerful 的。
对，您说的对，刚才您说到一个流动，就是咱们有句话说这个树挪死人挪活哈、我们发现这个人类的文化交流是通过一个流动的，通过人们的迁徙，这个迁徙呢有可能是寻找机会，也有可能是因为战争避祸啊之类的，但是这些主动和被动的这个迁徙都能够把文化带入或者带出，然后形成了一种文化的这个交融。那说到这一点，我就想回到我们自身哈，我们是从中国的文化里出来，来到了美国这样一个文化的大熔炉里面啊。那我想说到您刚才咱们说到的，您是以中文来写作哈，还画以这个中国这个文化为核心的这种画画哈，那我在想您把这样的一种中国的元素带到美国以后，您找到它的这个土壤了吗？或者说您怎么发现这个土壤让您在这样一块土地上还能够成长起来？
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正因为大家都不了解，所以就更产生了这种想要了解的这种动力，或者是好奇心。你像很多西方人可能对我们东方类文化的不了解，武术啊或者国画啊中医啊，就觉得很神奇的，所以他们想要了解。那我们作为中国人到美国来的话，也是想了解我们在中国对美国所不知道的东西。对。
也就是这种文化的差异反倒让我们更想去加深了解，对吧？
对对，你像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遇到那种叫 culture shock， 好多第一就是我刚到的不久，那个时候我的那个继子啊，他就直呼我的名字，就叫我 Alice， 然后我女儿当时就说，哎，妈妈，他为什么叫你我叫他 daddy， 因为我们都是第二次婚姻哈，我叫他 daddy， 他为什么叫你 Alice？ 他说这不公平啊。那哎，但是现在嘛，慢慢如果有人叫我名字，我倒是觉得很习惯了，即使是比我小很多的，辈分小一辈的，但是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还是叫阿姨啊，或者叫 you know， 我反而不习惯了，我觉得叫名字好像很自然啊，就是这种非常小的东西。我觉得是一种价值观的不同。当时在国内的时候学雷锋啊什么啊，做好事啊要帮助别人，但是到美国来发现很多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一些老人家，你想去扶他，他很不高兴，他说你认为我老了吗？你为什么要扶我？哎呦，我当时就是想帮你啊，或者说在车上让位给年纪大一点的，他们不高兴的。不像我们国内好像觉得理所当然的，哎，你们年轻人就要应该把这个座位让给我。他美国人的反应不一样。那还有呢，就是我记得我当时是在一个幼儿园工作，有一天下大雪啊，我开车去上班，然后看到我的那个学生的妈妈抱着他站在路边等公共汽车，我就把车停下来让他上来。上来到了那个就是幼儿园的时候，那个园长就批评我了，他说你不能这样的。我说为什么？我做错什么？他说因为你这个有 liability， 你如果是一旦出车祸或者有什么事情发生，你要负责任的。 我这一点这个观念我都没有。后来呢就是哦，你不能随便给人家搭车啊，你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在国内的话，我们觉得哎，我们做好事啊，是吧，帮助别人嘛。好像美国人就很多时候他们首先想到就是说 liability， 我这样做会不会给我的那种会带一些 risk， 他们会尽量的避免，包括用药。我记得那时候我有一个小孩，就是一个小朋友，通常他们会留药，把药留下来，比如说 Tylenol 啊什么什么。那一次呢，就是有那个小孩发烧了，喉咙痛，哭啊哭得很厉害的时候，我们说要给小孩用药。另外跟我一起那个老师是美国人，他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不？他妈妈不是说他发烧什么可以用吗？他说你看这个药呢是写着 infant Tylenol， 你这个没有 Tylenol。 我说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就因为这样，后来那个我们要告通打电话给家长，所以就是这一点上，还有说到更详细一些，像我从国内来的时候，我带了很多中成药过来。那我那些邻居，当时我是在关岛。那些邻居有些什么头疼脑热啊，这里什么我都给他们用了，好了他们就传开了，就来找我啊，有什么喉咙痛啊，发烧发热这些，他们就来找我，叫我 Dr. Flores， 我就给他们用。等到我来了本土这边的时候，我才发现哎呀，我真的是冒大险啊，就是没有任何的那个 license 就给他们用这些东西。就是这种观念上的很多这些东西了。我还有读了一本书，我当时修那个课的时候，老师给一本书来读，就是讲到当时美国人就是出于人道主义，就是让那个苗族人，因为在那边是有冲突的地方吧，在那块云南啊什么缅甸有冲突的地方的一群苗族人，让他移民到美国来，就让他们住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小孩生病啊，他们就怎么给他用一些他们传统的治疗方法给他们用。就给人发现了，美国人就觉得你在虐待，好像刮痧吧还是什么东西，他就觉得是虐待就报上去，他们就要把这孩子跟父母亲分开。他们父母亲真是说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呀。那个写书那个人呢就说，如果你们知道这个民俗，你其实给一块土地让他们自己去治理好了，自治好了就对他们更有帮助。但是这样后来那个孩子好像是死掉了，还就是挺严重的，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文化上的一些差异。所以呢我对 culture shock 我是体验很深的。我为什么去修我那个 bachelor 的课，因为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说美国人这样做或者中国人这样做，你要真正的深入去了解做的背后的那个 value 价值观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 you know， 他是有个东西在后面指使他这么行动这么思考的。所以我就去修了我那个 human service management， you know， 真正去了解美国人是怎么想的，才会有这种行为和行动。对
啊，您说的那个故事我不知道，可能是另外但是类似的，就后来都拍成一部电影了，就叫刮痧，
对吧？
对，确实是这样。
好像对，我当时好像还想介绍给我的学生看的，我的中文的那个学中文的学生。对
对啊，那么咱们的话题呢聊了这个咱们这个来到了美国哈，产生的这个文化冲突，我在想这个冲突是不是也是您的这个创作灵感了呢？
有的，很多强烈的东西。因为我刚才也提到，就是我到美国的一个疗愈的过程，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我觉得说到底也就是价值观的不同，所以这个给我触动很大，就说到离婚这件事情吧， 那在国内说是当时我那个时候是我提出离婚的，所以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就是好像大家都哎呀都不是很接受 的那个时候还是不很接受的。那我带着我女儿到关岛之后，他们好像就很平常的事情啊，就没有说像国内那种反应，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触动。他们对我女儿非常全，我先生的一家人对我女儿非常的接受。他一年后我们再回国内的时候，我家人都看到我女儿的变化非常的大，很开朗，很就是非常开心，非常开朗，跟出国之前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因为出国之前大家都觉得哎呀好像有点可怜啊，同情啊什么，因为我父母亲分开什么的哈，所以对，就这一方面我感触还蛮多的。就是有关中西方的婚姻方面的这种不同，也还是挺多的。所以我当时也看了，出国之前看了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后来也看了北京人在纽约，这些就是中国人在美国的一些发展吧。我就很想也写这种反映中西方文化的一种冲突的一些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要写一种就是创作的东西，而不是，当然有自己的影子在里面，但不完全是。很简单的，像对美国老人喜欢独居，中国老人呢就是尽量的看就是养儿防老啊这些。你像我就被国内的朋友或者亲戚问到说，哎呀怎么一个老人在这边几十岁还要自己开车什么。我跟这些老人接触，我发现他们很 enjoy 他们独立生活的这种环境氛围的，他们也不想去介入太多孩子们的生活，是吧。他们然后呢自己这样他也觉得很多自由，自己掌控的东西。但是在国内来讲，很多现在可能有所改变吧。在国内的话已经学了好长时间，我应该说是2016年我就开始画了。画那个时候呢就是画水彩啊，然后就去修课，修国画课，然后从初级到高级，油画课也修完了，然后我大师班现在已经结束了。那天呢我就那些基本上都是大部分是我的作业来的。我放出来的话是老师要求的作业来的。那就是刚好那天。
您现在还在上这个学吗？
对，吉祥画院。
就在华盛顿州是吧？
它是线上的课，非常好，我极力推荐。我呢是那天气非常好，我就把我的画摆出去，我们家门口那边有车来来往往的嘛。然后就坐在那边觉得很舒服，站在那边，然后很多人来问画，一个是说哎呀你这个画怎么卖呀，有些说我也想买呀，有些说哎呀我。就这么聊，邻居也过来，我就觉得很好玩的，然后把饭端到外面去吃，一边跟他们聊。那有一个女孩子呢就把车停下来了，停到对面就走过来，她说哎呀你讲英语吗？我说讲啊。那我开始以为她是墨西哥人，我说你，她说不是，她就写俄文。我说哦你是俄国人。她说是，她英语不是很流畅。然后她说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大哈 ，she has a big heart， 他的心很大，他非常喜欢粉红色，我非常非常爱他，我很想送个礼物给他，我就是想送画给他，但是我没找到人，今天就碰上你了，很开心，你就他就告诉我了，然后给我这个就是要有个心呐、要粉红色啊，我就根据他的这个，我就去自己去创作出来这幅画，然后第二天送到 Bellevue 给他。哎呀，他非常开心，他说哎呀你画的比我告诉你的还要好， you know， 我当时想象是有关画画这方面我真的有很多很多故事分享。那天是另外一个我画一个巨画叫做大巨画，那个巨子有2米多长，然后呢就是大概2米多长，十几厘米宽吧。是这样的，那个这个朋友呢他的太太是已经瘫痪的，然后呢他太太就也喜欢就是画的东西，然后他说看在家里面看摆什么，那就讲到这边我都不知道的时候有用叫巨画， 他呢他就想要个锯化，然后他就去哪里找了一把长长的锯，就拿到我们家。他说我太太，他太太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不怎么能动，他说我想这个话呢放在我太太能看到的地方，他很想 desert 或者是beach 海边啊，或者是沙滩，你去帮我画这个。那我对海是非常的了解的，我这一辈子基本上是在海边长的，生长生活，长大生活都在海边的，所以我突然就马上就这个图像就出来了，出来我就画了这个长长的这个巨画啊，就是海边，然后有椰树，有小岛，有沙滩，还有一个海边的房子，还有海边长的那种凤凰花，这个在海热带的地方是会有的那种凤凰花，开得很热烈的那种。然后呢这边有两个人在走路，那边有两个人坐在一个小礁石上。然后呢他那天就过来拿画了，拿画来我说这是你和你太太，你们走路走累了到那边坐下来。他非常喜欢，他就觉得哎呦，就是把我带到他们去过那个夏威夷。他说把我去夏威夷的那个 memory 一个都带回来了，他说啊，我太太肯定很喜欢的，他就就带走了。所以我才发现其实我的画给人家很多的那种喜悦。对，我另外一个朋友，上次我在图书馆办画展，我这个朋友也是好多年不见了，我是在那个 Facebook 上就放我的一些画，然后我说哎，我在哪天开画展，我根本没想到他会来，真是他原来我们一起做事的时候，他是护士，他全头黑黑的，现在整个头发都白掉了。他呢哇 Alice that's amazing， 他看那么多画他好开心，他这一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后来他从我那买了七张八张的画，对，基本上我也是半送的那种的，就是非常开心。他说我要拿出一个房间就都是挂你的画。后来那个有个加拿大朋友也是，他说我这个房间是挂你的画。我也跟他开玩笑，我说其实像那个赵无极啊，你知道很有名的法国画家，他开始很穷的，穷学生的时候他不是画了一幅自画像嘛，就是随便卖了就挣个饭钱回来就卖掉了。后来他成就是他画作非常的好卖的时候呢，1000多万啊一幅的时候，他就贴个广告出去说哎，那谁买了我那幅画，我现在用这个高价钱把它买回来。我也开玩笑说啊，你现在买我的画，到时候说不定你可能要花更大的价钱。画画真的很好玩，真的很好玩。也有很多人是想联系说哎，你教不教啊，我说哎，你也画画吗，他说是啊，你想画你想学就过来呀，我就去了。然后呢他第一幅帮我，就是我当时说实在，就是我对画画是一种很敬仰，我对艺术家画家是非常敬仰，我觉得我是不可能做得到的。那天去他家，他就拿出那个画布那个 canvas 就画了一个那个松树，画了一幅松树，就是教着我画，他就告诉我而已，他没有说帮我画啊，你这里要怎么样那里要怎么样，哎，画出来就像模像样了，第一幅油画，我真的是高兴极了。后来我就再去他家再跟着画第二幅，画雪山的，然后他就跟我介绍一个那个Barbaras 那种就是有忧郁症的人通过画画都画好了，像有个那个 Liar Liar 那个演员，加拿大的那个不是很会搞笑，他本身是有很严重的忧郁症的depression 的，他就是后来就跟着画画就画好就恢复了，对，画画也挺好，真的挺好，国画和油画，对，是。那如果我今后的话要去写生的话，要走出去接近大自然，那大自然又是一种疗愈，
那说到这里的话，就是说，您现在是退休了吗？还是还在继续工作？
我基本上是一种半退休的状态。我原来当老师是我的主业，是我的 Plan A。那我在98年的时候就拿到那个人寿保险的执照，那我98年就已经是一直在当成 Plan B 就一直在学习的。那现在我是 switch 了，我就 变成是理财变成是我的主业了。那教育的话，我现在在公立学校也在代课，他们需要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需要人啊什么的我就会去，但是已经属于到这边来。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也很有帮助，因为理财其实很多是有教育的部分在里面的，我们叫财商教育。很多人比如说对保险不理解，还是停留在以前的那种 term 的那种定期保险的那种认识上面，不知道保险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很大变化，也有理财的功能在里面的，还有年金。很多人在很早的时候没有去做规划，等到年纪大了以后呢已经太迟了，因为这个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这个工作也非常的有意义，就是说我们华人很多人他可能是博士，这个博士那个博士，他们对那个专业非常的专精，但是呢在这个方面不等于他们都懂。所以我也觉得我有这方面的责任，我自己理解为是一种财商教育啊。所以我现在也在这边做很多，因为理财这方面的话呢是很需要培训啊，你要学习的很多产品啊什么都要学习的，包括就是怎么去做人都是一种学习啊，怎么去沟通啊，很多很多东西要学的。我这人比较好学，我从小老师给我的鉴定就是说求知欲强，没用，就是叫做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真的是这样的，我当时很早的时候我是想考化学研究生的，怎么就去教英语了，一教就教十年了。教了十年之后，后来我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要转单位的时候，当时他们英语老师有了，他说我们需要个音乐老师。音乐老师呢，我当时我也就是弹弹琴，我原来在中学里面我是在乐队里的，弹弹琴，然后唱唱谱，然后编几段舞跳一下。他说哦，好了，可以了，接受了你。所以我很多时候就是那种好像不知道怎么就出来的那种，包括我到了那个就是从教育跨到那个企业界里面，这个跨越也是非常蹊跷的一个事情。当时去是我只是去那边看看我的亲戚，然后说诶，我们公司现在在关岛有投资建那个别墅，我们需要很多资料需要翻译，你要不要过来。当时那个是集团公司，是集体企业，当时我在老师是国家的铁饭碗的，我就跳过去了。我妈妈都觉得真的啊，当老师不是挺好的吗，一个女的当老师很稳定啊。怎么会，并且我当时是在珠江三角洲当老师，很多人都涌到那边去的，反正我真的是没有反顾的，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就是做着另外的工作，但是其实也用到我原来很多的东西，就是我负责很多东西，当时什么工会啊、妇联啊、勤政啊、人事啊，一摊子。我离开的时候，我们老总还请了四个人来接我的工作，但是我做的很起劲，我到哪里就是说都很投入的去做，就是想做到最好吧，就是那种呀，到美国来也是非常偶然，都是很偶然的，是。
对，您看咱们今天的话题呢，本来呢是您作为这个在美国的是做了不同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分享，但是我听着的过程中呢，我突然发现您的故事啊，其实对父母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你的孩子你究竟要让他怎么样去成长啊？这是我这个在听的过程中，就是说您的成长道路也其实是给现在正在做父母的想，我的小孩我真的要给他去做规划吗？我真的要去让他去走看上去很好的路吗？好像不是这样的，您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哈。就是说其实
我对这方面也是挺思考挺多的，我对于孩子教育，因为本身是老师，我对于这方面也是真的是很多心得。中美的教育还有对这方面体会也挺多。我女儿每次母亲节的时候，以前她现在当妈妈了，她就会说妈妈我很感激你，你不像很多的中国妈妈那样对我。她这么说的。但是我跟我弟弟之间呢，我们也两个这方面的有关教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和期待这方面也是有很多讨论的。对，就是中国人普遍就怕疼嘛，是吧。那我自己呢就是说 我更看重的是素质这方面。对，中一个人的就是 holistic 的一个才能，就是全面的才能。我自己对孩子的期盼就是说，我这个孩子他独立走出社会，我是放心的。无论是他能力上，他的精神状态和这方面，我都是放心的。能力上，比如说他自己要会照顾好自己，他要有 financial 的这个概念。再一个，身体上他要能够照顾自己，还有他心理是成熟的。他去到哪里，我不会说我会担心什么什么东西。我只给他一个 general 的一个处理事情的方法。那他到那边，他每天会碰到不同具体的东西，他能够做出回应这样子的要求。就比较就是说指引他，而不是说要一定要他跟着我，非是我给他设计的东西。因为我本来是做教育的，就是说你如果是一定要把你自己的梦强加于给你的孩子，你其实就已经 deploy 你剥夺了你孩子尝试的这种体验了。其实是不 fair 的，不公平的。你认为你是爱他，你是保护他，其实你是剥夺了他要尝试的去体验的那个机会。
对，您说的非常有理啊。这个剥夺，换句话说就是其实你已经伤害到了他的一个成长的机会了。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人的成长 development 是呀，要经历一些挫折啊，一些他的那种 adversity 的那种伤啊，那种 intelligence 才能够建立起来，不然的话就很脆弱。You know,
晚安，谢谢。
我这里再补充一下啊，就是我们的那个笔会的五周年庆呢，是在6月15号，也欢迎大家来参加，会有很多让大家惊喜的地方。好，非常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给我的这次机会和听众们进行一个交流，非常感谢。
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营社区，电话 425-440-7587。